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啊，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二十五节啊，二十五节，对不起，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到二十五节。好，我们找到以后，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哈。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十五页哈，弟兄请。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自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惶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喜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从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遣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急至他出来不能和他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启示啊路加福音啊，也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诞生之前，主啊你在他们父母身上所做的工作。主啊，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的经文当中来看苦难与祝福。主啊，我们深知在世上有苦难，这是你在圣经里面所告诉你众儿女的话。主啊，我们也深知你也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我们求主借着今天这样一段的经文，你自己亲自来做安慰的工作。主啊，我们要紧紧的来抓住你的应许，抓住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要定睛在你的身上，求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求我主耶稣基督亲自行走在教会的当中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荣耀的救主，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者，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帮助乃是从你而来。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呢，有一个先锋，大家都知道，叫做施洗约翰。那么我们看见呢，施洗约翰呢，他一生的工作呢，就是来为主耶稣基督来铺路的。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呢，之后呢，开始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呢，我们比较少了解啊，耶稣基督的父母有十字架的功课。那么耶稣基督先锋的父母，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这一对的夫妇，在他们的生命里头也有一个十字架的功课。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神的话语的当中啊，我们看见整本圣经呢，十字架是一个圣经的一个核心啊，是一个重心，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所要传讲的。但是十字架从表面来看，确实是一个苦难。这对的父母呢，我们先从他们的背景来看，在第五节当中来记载，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呢，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啊，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啊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我们从这对夫妇的他们的家族背景的当中啊，我们很惊讶的来看见，注意我看他的这个妻子啊，他是谁的后人？亚伦。亚伦到底是谁？亚伦原来是旧约当中啊那个大祭司啊，上帝呼召了亚伦出来，在旧约的当中成为一个大祭司的职分，这个职分是上帝所拣选、所指定、所祝福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撒加利亚呢，本身是祭司，并且他的妻子是大祭司的后代。哦，我们看见他的背景啊，实在是非常的显赫。那么这个是利未人的支派，同时也是亚伦的后裔，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啊，这一对的夫妻啊，可以讲说他们的家世背景各方面都是在犹太人当中是属一流的啊。这好像在我们教会当中啊，在基督教的当中就听到啊，你的父亲是谁啊？我的父亲是某某牧师哦，大家一听，哎，你的牧师啊，这位牧师是人这个人所敬重的啊，你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背景的当中啊，在这样的一个神所祝福的家庭所长大的。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啊，这一对的夫妇呢，除了有一个家世背景之外，第二个他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什么人啊？圣经怎么记载？哎，他们是义人。那么这个义人到底怎么解释呢？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我们来看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好，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讲到信心伟人的事情。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在323页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322、23页，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好，弟兄姐妹，我们找到的时候一同来读哈，请读。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好，所以当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二人啊，在神的面前都被称为是义人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一对的夫妇在上帝的面前有没有信心？有的，他们是有信心的啊。从他们内里的信心来看呢，他们是值得称赞的。从家庭背景当中来看呢，是一个显赫的家庭。那么这一对的夫妇呢，他们的行为到底怎么样呢？啊，我们来看他们的行为了。请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六节的下半节哈，六节的下半节。这一对的夫妇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那么他们的行为怎么样？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以指责的。哎呀，弟兄姐妹，这一对的夫妇啊，如果今天在教会里头啊，保证是信徒的榜样，保证的啊，好的家庭背景，那么他们的信心被众人所看见，他们的行为愿意遵循主的道。那么弟兄姐妹，假如有这样的一对夫妇在教会当中，你们认为他会得到上帝的祝福，还是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一般我们都认为绝对上帝不祝福他，那实在是太奇怪了啊！他绝对不会有苦难的，这是我们一般基督徒的一定的想法。但是你要看这对夫妇很奇妙的哦啊，这一对的夫妇在一般人的想法是有祝福的，可是到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节，我们来看第七节，在第七节的这个地方记载，只是怎么样？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先天不良，后天失调啊！啊，这一对夫妇什么都好啊，就是有一点不好，没办法生孩子。在他们啊这个后裔的当中，他们没有一个后代。那么我们看见对犹太人来讲啊，这个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一个产业。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给的赏赐。 哎呀，弟兄姐妹啊，当我们在教会当中看到一对夫妇啊，这么的爱主，各方面都是群羊的榜样，可是他没有某方面的祝福，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哦，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啊经常看见的。好像亚伯拉罕，他这么清楚得到上帝的呼召，离开了吾我，走到哈兰，他父亲死掉一样，很奇怪啊，别人就看不懂了。那你还不如不出去嘞，你不出去，你可能你的爸爸在吾我活得还长一点。这是我们基督徒经常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挣扎。神啊，我这样的爱你，我这样的愿意顺服你，我这样的有信心，那么今天为什么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好像得不到你赐给别人的祝福，那个我最想要的你今天没有给我。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啊，你看到这一对的夫妇，虽然他们爱神，他们虽然啊这样的愿意遵行神的话，可是在他们的内心里头啊，他们有一个惧怕，他们有一个软弱的。这个软弱你注意来看第25节，当以利沙伯怀了孕的时候，他就偷偷的隐藏五个月。以利沙伯在这五个月当中他说什么？你注意看这个这几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在25节的当中，以利沙伯说什么？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怎么样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哎呀弟兄姐妹啊，你把这两个啊，荣耀的背景，伟大的信心啊，标准的行为，遵行神的道，再加上他一个人间的羞耻，你能不能画等号？我请问你能不能画等号？我想基督徒读的这段经文觉得说，上帝啊好奇怪啊，他这样的爱你，你为什么给他一个妻子伊丽莎伯，偏偏是先天不良不能生育，再加上两个人年纪老了也不可能生育了，那么你的旨意在他们的身上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一生跟随耶稣啊，我们愿意为主吃苦，愿意为主的缘故忍受到很多的难处，那么今天好像神啊，你的祝福不在我的身上，哎，好像我在人的当中我有一个羞耻，这个羞耻是我不敢讲的，这个羞耻在我的身上是我拿不掉的，是我所不能摇动的。就像这个伊丽莎伯先天就不能生育，上帝啊你要我干什么？我没有办法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十字架了，这是一个苦难，这是一个难处。那么在圣经里面记载这种难处呢，我刚刚讲了，每一个难处不一定都是上帝给的，每一种难处也不一定都是属于十字架的难处，我们需要在圣经的当中来做分辨的工作。那么在圣经的当中把苦难最起码分成三大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啊，约翰一书五章第十六节。我在教会当中服侍，很多弟兄姐妹有难处，有的人一开口就说，哎呀上帝给我好大的难处，不过啊讲得太快了哈，有一些难处可能是自己造成的，可能是犯罪造成的，不一定每一种苦难都是十字架的苦难，不一定的哦。好，我们要来分辨一下。第一种的苦难记录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在349页啊，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哈，请大家一同来读哈，在349页。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上帝，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个罪祈求。好，这边是对基督徒讲的。如果基督徒有犯罪的，最厉害的是上帝把基督徒的再次生命带走啊，先把你带到啊乐园里头去，等待耶稣的再来，免得犯罪太多。那么这样的罪呢，是大的罪啊，是大的罪。那么我们看见的，基督徒若是犯罪的话，那么这个苦难呢，有没有？是有的，有的。所以第一个苦难的来源可能是人犯罪的一个缘故啊造成的。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昨天也查了这个圣经，以哥林多教会当中在圣餐的方面得罪上帝，所以在教会的当中呢，有病的啊，有软弱的，有死的也不少啊。那么我们就看见这是一种犯罪所带来的一种结局啊。那么这是神的一个管教，这个不是十字架的苦难啊，这是因为信圣徒啊犯罪的缘故，上帝管教的手在这些人的身上。那么第二种苦难的来源是自己的本分没有做到，那么遭遇到难处了， 那么自己有自己的本分嘛，神造我们不是造机器人啊，不是造机器人，神给我们聪明跟智慧，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读上帝的话，我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自己有我们的责任的啊。那么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看彼得前书啊，四章十五节，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339页啊，339页啊，第十五节，那么彼得呢就得着上帝的启示啊，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339页，这里记载，他说：“你们中间呐、啊，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换句话说呢，啊，杀人你不可以做的啊，你做的是犯罪；偷窃也不可以做的，这都是犯罪。那你会有得到一个苦果的。那么好管闲事啊，你不该你的事，你不要去管闲事啊，你知道该怎么做的。那么这些都是人的一个本分，你该知道的，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彼此之间的相处啊，一不小心有那个误会存在啊，那么你要先分析分析了，不要老是一出去就说，哎呀，上帝今天给我一个难处，不一定的哦，上帝不会天天给你难处的啊，不会的。那你要想想看，这个难处是不是因为我有本分，我没有做好，结果造成的，那这个你要负责啊。啊，我经常讲一个例子，好像过红绿灯，明明是红灯，你说我是上帝的儿女，神一定与我同在，加油冲过去撞车了，你说神啊，你为什么不保护我？天底下没有这种事情，神不是造机器人，基督徒在世有他在世的责任啊！我们不要把一个苦难立刻就丢到上帝的面前啊！我觉得有时候上帝还挺冤枉的哈 啊，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啊，对不对啊？立刻就丢到上帝面前啊，不可以的啊！那么这是第二种的苦难，那么第三种的苦难是什么？那就是十字架的苦难了。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你按照圣经的角度标准你去做。就好像我们在旧约的当中，我们看见啊，雅各的孩子啊，这个约瑟啊，雅各非常喜欢他嘛。那么这个老爸爸就说：“约瑟啊，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他哥哥在放羊啊。”啊，约瑟很单纯啊，啊，当他又当这个、好像绕军团团长一样哈、带着爸爸的祝福，这个孩子就很单纯的去看哥哥。结果哥哥怎么样啊？把他卖掉了。雅各有没有做错事？雅各没有做错事，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那么这个苦难在谁的身上？在雅各的身上，这个才称作是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弟兄姐妹们，假如今天呢、是一个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你不要担心。如果是上帝允许的一个十字架的苦难，不是你个人的问题，神一定在难处的当中为你开一条出路的。那么我们从这三个苦难的方式源头，我们来看这个以利沙伯撒加利亚这对夫妇，他们的苦难是哪一种苦难？他们是十字架的苦难，他们没有什么错的地方，他们非常好，他们的背景这么显赫的家族，这么样的爱神的家族，他们这样的有信心，他们这样的愿意遵循上帝的话，可是难处却这么大，他们没有孩子，以至于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抬不起头来。弟兄姐妹们，今天啊，在教会的当中哈、我深信呢、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的跟随主的过程当中，难难免免都会有这一类的事情，那么这个难处像一根刺一样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苦难了。而这个苦难不是人可以帮助你的，好像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求主，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哇，一句话就给他结束了哈。啊，我们有没有难处啊？啊，如果我们好好讲起来，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总有一个难处你自己解决不了的啊，总有的啊，你怎么想你都想不透的，这个苦难始终在你的身上，你走到哪个地方啊，不管你用尽任何的方法，你都发现啊，它老是在你的后面让你不舒服的，让你会流泪的啊。我相信这个以利沙伯妻子哈、当他们从结婚啊一直到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想要这个孩子一定是想发疯了啊，一定是这样的，然后在人的当中抬不起头来啊。如果今天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办啊？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啊，很可能说我会气馁，对不对？第一个，我信的上帝到底祝不祝福我，马上画一个大问号摆在头上。今天我信的耶稣到底，很多人说到底灵不灵啊，很多人就会问了、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得祝福吗？怎么今天我信了耶稣我还是这样了，难处一堆呢？好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弟兄姐妹们，其实我刚刚讲了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在圣经的当中啊，充满了圣经。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约瑟的一个苦难以外，我们刚刚也讲到亚伯拉罕的苦难。这么样一个愿意跟随上帝的人，到了出了乌尔，到了哈兰，父亲死掉，当他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没有想到上帝没有为他预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迦南地，上帝为他的一个迦南地了，立刻遭遇到饥荒，连吃饭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他怎么办？他只有很软弱的下到埃及去。那么你就看见呢，许多的时候呢，这些神所用的人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神都会把一个十字架的苦难摆在他们的生命里头的，都会摆进去的。那么以撒呢也是一样，亚伯拉罕的孩子以撒，以撒最有名的就是打井，对不对？以撒打井，每打一口井就有活水涌出来，所以当地的非利士人看的都傻了，哇，这个人不得了，这后面大概有靠山啊，很厉害，打井专家。当以撒打一口井，非利士人就抢走，打一口井，非利士人就抢走啊。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个以撒在他生命里头也有一个十字架，他这么样的辛苦，这么样的得到上帝的祝福，可是从另外一方面，他所得到的苦难却是大过当地的任何人。那么雅各呢也是一样的，雅各虽然因着犯罪逃到了巴旦亚兰，但是雅各在巴旦亚兰学习了啊，怎么样规规矩矩做人啊，所以在拉班的手下放羊放了20年。在这20年当中，他说我没有让你的羊胎啊掉过一个羊啊，一个羊胎都没有掉啊，这个很不容易啊。他说我啊日夜都不得合眼啊，为你啊，为他这个舅父拉班啊，放羊放了20年，苦得不得了啊，日夜不得合眼啊。啊，你看这个拉班最后怎么样，10次改了他的工价，这个拉班很厉害的，天天改他的工价啊，故意整他呀。哦，这个雅各被操练到了一个地步，灵命尽身了啊。弟兄姐妹，这是个苦难。那么我们看见呢，大卫跟扫罗一样的，上帝使用大卫这个啊合神心意的仆人，他开始的时候难道就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啊？没有。当大卫这样的很单纯把哥利亚打倒以后，其实看来是个祝福，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到人的软弱，扫罗开始软弱了。当这些妇女说大卫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这个灾难，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就在这个大卫王的身上，让他开始奔跑前面的一个道路，像一个逃难的人一样，他什么都不是，甚至他逃到外邦人的这个国度里头装疯卖傻。你说大卫有什么错？大卫什么错都没有，夫妻分开，他的人格各方面整个在这个苦难的当中被上帝重新塑造。所以弟兄姐妹们，苦难啊，十字架的苦难是横在放在整本圣经的里头的。那么我们看见到了新约的时候一样的，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了要把福音的真光带到这个世界里头来，却被那个选民以色列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苦难，这是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假如你有这个苦难在你的身上，你去分析你的苦难，这个苦难不是你个人做错事情，也不是因为犯罪，也不是因为你没有做上你的本分，但是这个苦难在你的身上的话，那么感谢赞美主，这是神在你生命当中要让你塑造成基督生命的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条道路，这是一般的人所不能认识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在这样的一个人间羞耻的当中到底怎么办呢？我刚刚说了，假如今天我有这样的人间羞耻，我连教会我都不敢去，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家里面发生事情非常羞耻，教会敢不敢去啊？大部分都不要去的，大部分都不要去，因为不太光彩嘛，哎呦，没有上帝的祝福，家里发生事情。但是你注意看哦，这个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给我们很大的学习，当他要按的班次啊开始去服侍的时候，到了第8节，这个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神的面前供祭司的职分，感谢赞美主，这个撒加利亚没有因为这个十字架的苦难而让他离开这个服侍的岗位。到了第9节，这个撒加利亚虽然年纪大了，他还是按着祭司的规矩来支签，得进主的殿来烧香。我们从这个苦难的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的身上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学习，这个学习就是虽然这个苦难很大，但是这一对的夫妇还是非常乐意来服侍神， 他们的顺服，他们的忠心，那么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所看重。弟兄姐妹们啊，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啊，我们的一个老牧师啊，就是余立功牧师啊。这个余立功牧师呢，他非常的谦卑的啊。那么在他一生服侍的当中，他有非常多的难处的，很多的很多的难处啊。那么我记得啊，弟兄姐妹当中啊，当时在神学院当中也有一些学生，因为程度的关系不能够读希腊文啊，不能够读希伯来文，他们很痛苦的，一听到希腊文的课大概就不能去学啊，因为程度的关系。那么他们就跑去跟这个老院长啊去谈了啊，他说老院长啊，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啊，网开一面啊，让我们不要修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因为实在是 学不来啊，叫学不来文啊，学不来文。那么这个老牧师啊，我就观察到我们这个老院长他就非常有恩慈啊，非常有恩典，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啊，好了，既然你们不能学，你们就不要学，以后好好服侍啊，你们最重要是出来服侍啊，来爱护羊群，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当时在教会，在这个神学院当中，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不太对嘛，对不对？哪里有人可以修，有人不能修？那我们这种规规矩矩的不是倒霉了，修的咬牙咧齿的，对不对啊？写一个希腊文的这个文章，一天要搞上八小时的啊，英文翻希腊文，希腊文翻英文，还要考试啊，每天都是满眼冒金星，都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当时不太懂的，我说哎呦，这个院长啊怎么这么奇怪啊，教会应该有个制度嘛啊，应该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嘛。奇怪，后来我慢慢服侍，我发现不是的。我就体会到，因为这个老院长他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有一些苦难，他就知道怎么样来恩待这些有苦难的人。所以你看见这个苦难呢，在人的身上其实是有一个作用的。这个撒加利亚、伊丽莎伯虽然他们有这么大的苦难，人间的羞耻，但是你看见这样的人去服侍，我们应该是欢迎还是不欢迎？请问你们，如果有这样苦难的人，第一个我欢迎。大家很多人不太了解上帝的作为，很多人说一定要找那个非常好的啊标准家庭啊，要不然就是从外面看起来非常好的家庭啊，这个经济生活很好，收入很多啊，婚姻绝对美满啊，绝对美满啊，不会吵架的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学问背景各方面都是一流的，那么家庭如果稍微有点困难的时候，那最好不要来服侍。如果今天教会是这种光景的话，那么根本就没有办法把一个福音的一个真理带到教会的当中。其实不是的，你就可以看这个撒加利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这个难处的当中他还是忠心的去服侍啊，他也没有因为这样的苦难他不去服侍神。就好像我看到这个老院长，他看到别人的苦难的时候，别人跟他讲求恩典的时候，他还是愿意把怎么样，把恩典给这些孩子们，给这些学生。这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看见神的一个作为。好，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个苦难的当中，我们到底怎么处理呢？弟兄姐妹我们当然不是撒加利亚，也不是以利沙伯。撒加利亚、以利沙伯，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榜样。那么我们今天的苦难我们怎么处理呢？请我们翻到民数记14章第9节来看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他们也有非常多的难处的，也有苦难的。上帝明明告诉这个摩西，告诉约书亚你们要进入到这个迦南地，那是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么是不是迦南地里面就没有困难了？不是的，不是的，在迦南地的当中困难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么在民数记14章第9节，我们来看一下，在181页，请大家看民数记14章第9节请大家一同来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文，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些苦难的背后是有上帝的美意。我们来读民数记14章第9节，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请读。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僻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很奇妙的这边讲到这个探子 啊，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么就看见呢，这个迦南地的当中呢，很多的人长得很高大，城池非常的坚固哈、啊。那么这些探子就很紧张了。那么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刚刚出了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在一夜之间就要出埃及的，所以他们可以讲说，从人的角度看是什么？散兵游勇，懂我是吧？可以讲说他们是散兵游勇，他们没有太多组织的。在上帝的眼中，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当这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看的时候，他们想去看看上帝所赐给他们这个迦南美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已经下埃及420年啊，世代的人没有回到迦南地，他们已经不知道迦南地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神的祝福明明在那里，当他们这个眼睛去看的时候，糟糕了，满地都是苦难，满地都是难处啊。哎，可是你看到没有啊，当时啊有一个加勒，这个人就是非常有属灵的眼光了。他说啊，耶和华喜悦我们，就会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啊，把这个地赐给我们。这个地原来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到了第九节，他讲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啊。那么我们看见他说，那个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什么食物。哎，这句话很幽默的哈、啊。啊，其他的探子看着吓得半死，人长得高大，城池高大啊，那我们到底怎么进去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是一个牧羊的啊游牧民族。进到那个地区到底怎么进？可是这个加勒他说 ，no， 这些人是我们的食物，食物到底是干什么的？请问你，你吃下去你的怎么样？体力有没有？有，能够让你增长你的体力的。所以这个加勒非常有意思，他说、啊、你们眼睛所看到的那个难处，其实是神摆在那里当做食物给我们怎么样，给我们去吃的。当你吃了这个难处了以后，哎，很奇妙的，你会长大的。所以这个苦难的背后是一个祝福，你要有这种属灵的眼目。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遭遇到难处的时候，往往这个难处正在经历的时候，我们是很难过很痛苦的，但是经历了这个难过，看到上帝的祝福却是欢喜快乐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十字架苦难当中的一个经历。好，那么这个属灵的加勒呢，就把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呢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诠释。原来苦难是我们的食物，那么我们每天要不要吃食物啊？要啊啊！我们进食也不能太久嘛哈，那也不行啊，身体还是需要吃食物的。所以你看到假如今天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让把它当作食物吞下去，我们要为这个难处感谢赞美主。原来这个难处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帮助我们灵命晋升，让我们内里的人能够刚强长大，这是上帝在他儿女身上一个奇妙的带领。好，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就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这是神在他儿女身上的一个作为。弟兄姐妹们啊，很奇妙的啊，当这个撒加利亚、伊丽莎伯他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他们去服侍，哎，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他们了。那么当他们年老的时候呢，当他们去烧香啊，去这边啊来供祭司的职分的时候，天使就跟他显现，并且天使呢要把这样的一个安慰跟盼望的一个祝福呢带到这个家庭的当中。那么我们来看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啊，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啊，路加福音一章十三节，这个天使呢站在香坛的右边呢，就突然对撒加利亚说话了。他说啊，撒加利亚，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什么已经被听见了，祷告。弟兄姐妹，撒加利亚的祷告到底是什么？你们想想看，孩子，一定是孩子。所以这个天使就告诉他一个答案，孩子有，而且不只是孩子，是一个什么男孩啊，不得了，如果生个女孩也不错了嘛，对不对？已经无中生有了。不过这个天使说不是个男孩，哇，这个男孩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又是特别的贵重啊，感谢赞美主。那么同时呢，这个孩子的名字都取了没有？取了，这个名字叫做约翰，连名字都取了。同时把他出来以后，他要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使用的服事都告诉他了啊！你看第十五节，他说啊，他在主的面前要伟大， 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哎呀，我们看见啊，这个撒加利亚他一生的祷告啊，我不知道有多长啊，但是犹太人通常结婚都很早的，等到他老的时候，他也不能生育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祷告起码是30年40年啊，弟兄姐妹，起码有这么长的。我们一个祷告有没有三四十年以上的？有没有？我想有，但是比较少，对不对？比较少。那么假如我们一个祷告三年没有开门的话，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早就放弃了，对不对？我们也上帝大概没有听，马上就说上帝你大概没有听哈，你大概忘记了我的祷告。但是你看这个撒加利亚非常有意思的啊，神把这个苦难一直延长到他年老的时候才给他开奖啊，这个答案开奖出来了。这个奖，这个祝福大不大？这个祝福非常的大，这个的祝福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我相信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是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孩子就结束了，他的祷告最多就是如此。我不相信他一开始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孩子啊啊，有以利亚的心智，我相信他没有属灵到这个地步了哈啊，反正没有有的已经感谢主了嘛啊，那是上帝的恩典。可是你看，神当时不听他的祷告，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把这个苦难一直延长到最后，上帝开奖，给他得到一个头奖，是他想都想不到的。我们从撒加利亚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要有信心的。假如今天我们有一个十字架的苦难，这个苦难很长，是人不能够解决，或是你祷告这么久都不能够啊，好像上帝没有听啊，你的感觉是如此。但是你不要气馁，上帝不是没有听，上帝听见了，只不过是上帝要恢复你的答案，这个主权抄在谁的手里？抄在上帝的手中。神不是不祝福他的儿女，神是要让我们在这个苦难的当中，越大的苦难就看见这个祝福就越大。以色列人有很大的苦难，因为他们在埃及法老王的手下420年，世代的以色列人没有进到神所应许的地方。那么这个苦难大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在那里做苦工。当上帝差了摩西去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还不太领情了，对不对？摩西一去的时候啊，这个法老更生气了啊，更大的这个压力啊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诶，但是很奇妙的，神真的听以色列人的祷告，神真的差人来救他们。当他们在最不可能的时候，上帝给他们一个大神迹，这个神迹就是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这个神迹大到了一个地步，红海分开，当时在迦南地的人都听见了这个大神迹。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420年之后，上帝给他们开讲，红海分开，你们出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苦难的里头，我们要坚定在上帝的全能的手上，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学习的。苦难越大，感谢赞美主，我们为苦难天天赞美，因为我知道祝福就越大，苦难越大祝福也越大。耶稣基督的苦难是世上最大的一个苦难，他小时候成为孤儿啊，他的父亲死掉，母亲来抚养他。那么他长大了以后，他到犹太人当中，犹太人藐视他，拿撒勒人还出什么先知？哎呀，真是啊，好像一个 PhD 到了农村里头，人家根本搞不懂你是学什么的啊，好可怜啊。那么一看你啊，种田又不会，一无是处啊啊，你就晓得这个耶稣基督他真是亲身体验了人间最大的苦难。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他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还为那些人祷告，这么大的一个苦难在他的身上所带来的祝福，是能够祝福全世界，凡信的人就能够得救。好，那么我们来看见这样的一个祝福呢，在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的身上。那么假如今天你有这样的祝福，你高不高兴？你高不高兴？我相信我们很高兴，对不对？很高兴。好，那我们再来看非常有意思的哈，等到这一个使者讲完话了以后，主的使者，那么我们来看看人性当中的一个软弱了。请大家读第十八节啊，我们看第十八节，读，请读。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个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哎呀，你说奇怪啊，他祷告了这么久啊，老了还不放弃， 所以那个使者跟他显现说，你不要害怕，你的祷告听见，先安慰他一下哈，免得他不知道状况哈，然后告诉他啊，现在开讲了，上帝听你祷告了。结果等到这个讲开了以后，撒加利亚的眼睛到底看什么？他到底看什么？他先看一下自己。第一个，他说：“我凭什么知道可以知道有这个事情？”好了，那么你看见这是圣徒啊，得神祝福当中的一个拦阻跟软弱。我们经常把上帝的应许跟祝福，第一个也是先放在谁的身上？放在自己的身上，先放在我的眼睛，我眼睛看不到，我凭什么得到这个事情呢？我凭什么？然后再看看自己，他说：“哎，我已经老了，不可能生了嘛，人老了就不能生孩子了，而且我的妻子也怎么样，年纪老迈。”其实我告诉你啊，这是人性里面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软弱，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只是撒加利亚啊，我们也别笑他，你跟我都差不多的啊。亚伯拉罕有没有？亚伯拉罕也有啊，上帝一开始就告诉他，你会有后裔的，你会有后裔的，每一个章节都告诉他你会有后裔的，从头到尾说你有后裔，结果亚伯拉罕脑袋一想，娶了个夏甲生个孩子。哎，我们就是如此，人的光景就是如此。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呢，第一个教会应该够属灵了吧，一样的，使徒行传十二章，当啊这个彼得被抓的时候呢，教会为他祷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我们看见当彼得被抓的时候呢，教会为彼得来切切的祷告，当彼得被天使被这个使者拯救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相不相信呢？他们也不相信，很奇怪的啊。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圣徒啊，我们经常的一个光景啊。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好软弱。使徒行传十二章，请大家看第十五节啊，第十四节。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三节这里记载，彼得被天使拯救之后呢，彼得就在外面敲门，有一个使女叫做罗大出来探听，听到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定是他的天使。很奇怪哈，当时那些说话的那些人啊，都是在里面警醒祷告的，那么那些警醒祷告的信心还不如那个使女叫罗大，还非常有意思哈。啊，上帝听了他们祷告开讲了，他们却不信了啊，这是耶路撒冷教会当时的光景。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有很大的难处，我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么可能上帝真的要应允我们了，有时候我们还不信，我们的眼目啊就把上帝的应许啊放在谁的身上？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放在我们的眼睛身上，也放在我们自己的能力上头。其实我们从撒加利亚的这个苦难当中，我们学习到一点，这个苦难是祝福没有错，但是这个祝福它的来源跟祝福的成就，其实百分之百还是谁来做？上帝做。上帝既然应许要祝福，上帝就百分之百做成。跟撒加利亚的能力有没有关系？毫无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学习，这个学习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领受上帝的祝福，这个祝福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眼顾，能够穿透这个时空，能够看到耶稣的全能，这是在这个苦难跟祝福当中我们在属灵生命当中要学习的。撒加利亚就在这个事情上他软弱了，他看见了自己的能力不能够成就上帝的这个应许。那么今天上帝的应许不需要你来成就，上帝的应许是上帝单方面来成就，让你来享受这个应许的祝福，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要有这样的学习。那么同时我们看见呢，撒加利亚另外的第二个学习呢，他需要能够把他的眼目定睛在神的大能的身上，因为他所信靠的神是死无变有，使死人成为复活的神。这也是一直我所强调的，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要在这两方面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所有属神的儿女都要在这两方面被他来带领。那么如果要被带领的话，同样的我们的眼目要从这个世界的眼光转到那个属灵的眼目，定睛在神的大能的身上。 那么第三个，我觉得撒加利亚要学习的是学习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当中来向神献上感谢。因为神既然应许了，虽然人有软弱，但是神不因为人的软弱而把他的应许拿掉，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特别注意的。所以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强调，当我们基督徒软弱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不爱我们了，对不对？当我们属灵光景好的时候，觉得上帝特别爱我们，这都不是的，这都是人的看法。上帝爱我们岂是因为我们好跟不好，上帝爱我们早就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差派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才是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神性的爱，不是人的爱。人的爱是有条件的，你不喜欢我就不喜欢你，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十字架是无条件的爱。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不管你的光景到哪里，纵然我们是失信的，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他是可信的，上帝不能背负他自己。你所信靠的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可信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撒加利亚虽然这样的软弱，他等了这么久，上帝要祝福赐给他，也差派天使跟他说话，虽然他这么软弱，但是感谢赞美主，神没有因为撒加利亚的软弱把这个祝福拿掉。今天我们啊有很多的难处，弟兄姐妹，你的难处可能不能跟人家讲，你的难处可能是人间的羞耻，你的难处可能很久，甚至你都怀疑上帝啊，你还祝福不祝福我？这是我们人的光景。但是感谢赞美主，你看到最后这个结局，神并没有因为撒加利亚的软弱收去他的祝福，没有的。你人的软弱是软弱，但是神要按着信实的应许把这个祝福还是要放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个最后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在苦难跟祝福的当中，我们要学习一点，我们尽管的来到神的家中来敬拜他，赞美他，服侍他。神掌权，当神要祝福我们的时候，神所开的门没有人能抵挡，神所要关的也没有人能开，这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所以苦难的另一面是祝福，苦难虽然是在我们的身上很难过，但是这个祝福也必定在属神的人身上是永不离开的。我们经历了难处，经历了软弱，但是我们也经历到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啊，我们就轻看这个苦难，能够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是永恒的，是长久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为苦难来向你祷告。主啊，在圣经的里面，若是因着十字架不是我们的罪过而产生的难处，主啊，我们就要求你的祝福要临到我们。你是那一位赐福的神，你所应许的福分都要放在每一个众儿女的身上。主耶稣，就求你在苦难跟祝福的当中，让我们看见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虽然走来非常的辛苦，但是主啊，你的祝福来到的时候却是人所想不到的。撒加利亚、以利沙伯虽然他们长时间没有孩子，他们是得到了人间的羞耻，但是主耶稣，当你要祝福他的时候，这个人间的羞耻要被拿掉，并且要祝福他们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孩子，施洗约翰。虽然很多的家庭有很多的孩子，但是却比不过这个施洗约翰，因为他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主耶稣，谢谢你，求你今天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让我们的眼目经常的转到你的身上，让我们的眼目经常定睛在你的大能的身上，让我们不管在任何的难处的当中，我们有过不去的事情，我们都愿意来敬拜你、赞美你、服侍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可信的，你不因为我们的软弱而你收去了那个祝福，这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就在你面前献上感恩，求你施恩，求你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 以色列的神也是中国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昔在今在以后永长存。
我们属新的神，永不过两穷存。我们属新的神，永属新的主神，在谷中开泉源，让沙漠变水池，凡事都能说有就有，命你就立，张开你的刀，我就给你装，他就给你口本，就给你开门，你可不要疑惑，凭着信心求，他必将天国的丰富全能赐给你。说新的神，用虎口两穷藏，我们说新的神，用手心流出水，在谷中开泉源，让沙漠变水池，只都能说有就有，命你就立，张开你的口，我就给你充满，其实他就给你口门，就给你开门，心心求，他的家天国的丰富全能赐给你，张开你的道，他就给你充满，祈求他就给你口门，就给你开门，你可不要疑惑，凭着信心求，他必将天国的丰富全能赐给你。
去思索。主，求你给我力量，使我不致滑脚，走圣灵的洗礼路。无论我在何时何方，主啊，愿您来保守。